川普明确表态支持以色列打击哈马斯。中共两会，香港记者被误认访问。欧盟美国联合对中国出重拳，围堵中国入口车。Facebook、Instagram 轻机，三大黑客争住自首，承认网攻。欧洲军火工业转为战争经济模式。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3月7日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在美国共和党总统初选中声势领先的前总统川普，3月5日就以色列对加沙开战表示支持。在国际间要求美国约束盟友以色列的压力与日俱增的同时，那是他到目前为止对这场战争最直言不讳的立场表态。川普接受霍士新闻频道采访的时候，被问到是不是在支持以色列的阵营里面，他干脆回答说是，之后就被问到是不是认同以色列军方在加沙采取攻势的时候，川普明确表示没错，你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川普表示以色列毕竟遭遇了可怕的入侵，因此势必要反击，同时他批评拜登政府软弱，如果他做总统，这些事永远不会发生。目前在美国、埃及和卡塔尔的斡船客以哈停火谈判到现在仍然未倾出结果。哈马斯方面咬定该恐怖组织目前无法提供以色列仲生存的人质名单的关键要求，要求先停战才能够确定哪些俘虏仲生存，将人质谈判的波踢到以色列这边。但是以色列时报报道，这些要求对以色列来讲是不可能实现的，包括全面停火、以色列军队由加沙撤军，以及在恐怖组织释放所扣押的人质之前准许加沙人返回家园。而另一方面，以色列军队对哈马斯的围剿行动仍然继续。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二宣布已经完成摧毁和封锁在加沙发现的最大的哈马斯攻击隧道，该隧道是军方在去年12月进攻巴勒斯坦恐怖组织的时候首次披露的。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最近几个星期他们努力完成对隧道的调查，这条大型通道是哈马斯在加沙地下庞大隧道网络的一部分，部分隧道被战斗工兵炸毁，以色列国防军和国防部后来将水泥泵入剩余的地下通道。以色列军方表示，该隧道原计划由被以色列通缉的哈马斯首领辛雅尔的弟弟南部女指挥官穆罕默德辛雅尔领导。在4日，以色列军队第98师在汉尤尼斯的哈马德镇住宅展开行动，捕获了几十名恐怖分子。纳哈尔步兵旅亦都在同一日透过追击手射击、坦克炮击和空袭等方式杀死了大约20名枪手。根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政府目前的想法，以色列可能在加沙地带停留几年。据估计，战争的第一阶段消灭哈马斯需要1至2年，如果后补政府能够稳定下来，还需要8年时间。而在这段期间，以色列将会继续在加沙地带存在。以色列评估并且希望哈马斯无法再控制加沙，但是加沙地带永远存在恐怖分子，迫使该国将要继续和他们作战。中共两会期间，当局对民众如临大敌，就连香港媒体记者过安检的时候亦都被人面识别为访问，意外曝光中共维稳资料库的内幕。香港明报报道，3月5日早晨，明报一名女记者经过天安门广场的第一道安检的时候遇到突发事件。这个安检站除了检查进入者的证件、随身物品之外，还有警察手持人面识别器对经过安检站的游客、市民等进行人面识别筛检。这名女记者持有两会官方的采访证，但是刚刚通过关卡的时候就被警察拦截，警察手上的人面识别器对着她不断发出铃铃铃的警报声。该警察口气严厉地要求记者出示身份证盘问他，说 你有没有买过恒大基金股票？有没有去过信访局上访过？记者都回答话没有。这个时候警察手上的资料检查仪器检查完记者的身份证，显示他各类犯罪记录都是空白。警察凶神恶煞的表情和语气才有所缓和。这名记者随即问警察在哪里出了问题。警察说他知道他的样貌和一名被输入资料库的访问相似，人面识别认错了人。后来记者可以离开，他说很后悔没化妆就出门。报道说这种事件证实一些大陆访问的个人资料包括人面数据都已经被输入公共安全资料库，而且涉及恒大上访活动的访问亦都是当局维稳的重点。每年两会召开，中共都会出动大量保安人员加强管控，很多访问在两会前夕就被软禁在当地，混入黑监狱或者被旅游被失踪。两会前夕在北京做家务助理的黑龙江访问侯晶发出求救信话，2月28号上午7点几，他在北京市丰台区大门街道的马公庄2号被黑龙江警方暴力绑架上一部商务平置车。侯晶目前已经失踪下落不明。上海访问龚敏庚2月20号就被地方维稳人员带到崇明岛农家乐非法拘禁，他向大纪元表示两会结束之后才能够重获自由，要到3月20号当日对我的维稳才结束。在以哈冲突和俄乌战争依然难分难解之际，另一个战场的硝烟亦都已经点着。近日美国和欧洲联手出重拳，对中国入口汽车制出限制措施。美国方面提出增加入口关税，而欧盟就规定中共入口汽车必须要进行海关登记，必要时要缴交关税。美国共和党资深议员卢比奥3月5号提出三项法案，目的是多管齐下，阻止中国汽车涌入美国汽车市场，其中包括一项大幅度提高中国汽车入口关税到$20,000的法案。这是最新一宗美国保护本土汽车制造商和工人的提议。卢比奥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共和党的领袖，他星期二在新闻稿指出，共产主义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出口国，他们的制造商正在利用美国现行贸易法的多个漏洞，一直在墨西哥建立新的生产供应链，这将会令中共能够逃避关税，并且用人为廉价的汽车充斥美国市场。随着11月全国大选的来临，民主党总统拜登和国会两党领导人都支持实施措施限制中国电动汽车入口，但是卢比奥的法案针对的是中国生产的所有入口车。卢比奥说，美国现有关税一旦生效也都不足以对抗中共的最新战略。据报道，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计划在墨西哥建立电动汽车工厂，引发关注。比亚迪以更便宜的车款在海外侵占市场，最近超过最大的竞争对手 Tesla， 成为全球销量最大的电动汽车制造商。卢比奥因此呼吁要多管齐下，阻止中共进入美国汽车市场，以免为时已晚。卢比奥提出三项保护美国汽车工业的法案，一是堵塞汽车关税漏洞法案，二是加强中国汽车关税法案，三是美国汽车补贴法案。上星期白宫表示正在对中国汽车入口是否会构成国家安全风险展开调查。参议员彼得斯表示赞赏，说美国没有中共支持公司制造的汽车立足之地。在欧洲，对于中国电动车接受了当局不公平的补贴，欧盟正在进行反补贴调查，调查将会在11月结束，但是欧盟可能在7月征收临时关税。欧盟委员会3月5号公布一份文件，表示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中国电动车正在接受补贴，而且10月份正式启动调查以来，入口量同比增长了 14%。 如果在调查结束之前中国电动车入口继续以这样的速度增长， 欧盟生产商可能会蒙受难以弥补的损失。咁样呢一啲电动车可能会被征收追溯性的关税。欧盟已经决定采取强制措施，强迫中国电动车入口必须要进行海关登记。外界认为咁系欧盟对中国电动车进行反倾销调查的一环。海关登记将会在欧盟官方期刊发表之后的第二日开始，咁意味住可能在未来几日之内开始实施。中共方面对欧美的联合围堵毫无还击之力，只能够得把声话，对此感到失望，牺牲中共利益是不必要的行为，要打造公平竞争的环境等等。而美欧的行动正正是打击中共的补贴和倾销等不公平竞争。Meta 旗下的面书、Instagram 等社交平台3月5日深夜大轻机，约摸两个钟头之后陆续恢复正常。Meta 方面解释是因为发生技术问题，不过有三个黑客组织随后就抢住自首，表示感是他们发动联合攻击所导致。目前外界无法证实他们的讲法是否属实。面书、Instagram、Threads 在5日深夜突然大轻机，全球几百万用户突然被登出或者无法看新的贴文，令到很多用户误以为账号被盗窃，并且涌到 X 平台寻找答案。 Meta 发言人史东在对手的平台 X 发文指出面临技术问题。不过网络资讯安全公司 Cyberint 报道，天网 Skynet、 哥斯拉 Godzilla 和匿名苏丹 Anonymous Sudan 等三个黑客组织在社交平台 Telegram 发文话是他们瘫痪了面书。报道指出，即使这三大黑客组织先后有攻击通讯软件 Discord 和聊天机械人 ChatGPT 的案例，但是对于他们今次自首，网络资讯安全公司认为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实该讲法，推测可能是这些组织乘机虚张声势。亦都有人认为几大社交平台在这个时候大轻机，时间很敏感，因为这个时候是美国正值重要的总统大选初选日，俗称超级星期二。但是白宫新闻秘书后来表示没有发现任何特定的恶意网络攻击或者同3月5日的选举有特定关联。2024年3月5日，俄乌战争进入第741日。过去48小时最大的新闻是克里米亚受到大规模袭击，半岛多地发生大爆炸。据 Telegram 频道报道，黑赤发生了3至5次强烈的爆炸。克里米亚大桥被关闭之外，是未被炸断，还有待进一步的消息。在德国军方近日讨论乌克兰战争的机密谈话怀疑被窃听之后，俄罗斯外交部日前指控德国同北约计划轰炸克里米亚大桥，如果德国不改变态度，将会面临可怕的后果。而被曝光的谈话录音显示，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军队已经在乌克兰，北约军人正在帮助基辅。3月5日，欧盟委员会提出振兴欧盟军火工业方案，目标是将欧盟军火工业转向战争经济模式，来应付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的危机。路透社报道，欧盟工业专员布雷顿将会公布一系列建议，鼓励欧盟国家共同向欧洲武器生产公司购买更多武器，并且帮助他们提高产能。布雷顿说，我们需要模式的转变，进入战争经济模式，这也表示欧洲国防工业必须在我们的支持下承担更多风险。布雷顿说，在目前的地缘政治背景下，欧洲必须对本身的安全承担起更大责任。俄乌战争促使很多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但是欧盟官员认为个别国家的努力效率较低，希望欧盟在国防工业政策当中发挥更大作用。星期二，欧盟委员会提出了一项新的价值15亿欧元，合共大约16亿3千万美元的国防工业计划，呼吁欧盟27个成员国在2030年之前 共同採購至少 40% 的國防設備，並且力爭令歐盟內部國防採購佔歐洲軍火市場的 35%。 在俄烏戰爭的危機下，歐盟表示這個措施能夠幫助歐洲國防工業更有效地為現有和潛在的重大挑戰做好準備，例如應付大量火炮彈藥需求的突然激增等。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